就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相信今天要给我们新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去更新我们这个人，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还是老旧的思想，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主啊，但愿我们看着许多事物乃从基督的眼里来看这些事物，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复习历史，当我们复习你在历史中怎样的行走，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指引一条道路给我们，我们不只读历史，但是圣灵也在这解释历史，我们恭敬的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就是诗篇第73篇25节，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大家还记得尼利翁的故事，就是当他有两个礼拜他觉得他不能够回应这一节的圣经，就是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神要他放下他心中舍不得的人，所以最后呢他就写了诗歌，主爱强过高深，然后最要紧的就是他到厨房里面去，他就煮了一壶的浆糊，然后呢就拿着福音的单张就到全福州城去，把单张就是贴当单去了。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位就是像苏拉米女一样，他真的愿意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他。所以今天呢我相信我们要读主在中国特别是200年前在这里开始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解释。那么特别我们读到马里逊传记的时候，甚至读到我们他一生的时候，现在要紧的是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好，我想我们继续来看他的故事，他的一生。那么我们大家都晓得，也许他一生非常痛苦的时候，就是有眼看他们就是结了婚以后，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就是结了婚以后，你看见他和家人可以说是分开两个地方，那么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澳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在东印度公司是不允许带家眷的，所以如果所有的家眷在这里，而且东印度公司对他又有所要求，如果一定要你半年在那留守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的确确是虽然结婚好几年，可是呢可以说是聚少离多。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难得他大概一年每一年最多就是相聚在一起两次，所以久了以后也许是他的师母就是他的姊妹可能承受不了这个太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人都是陌生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人，都不是在基督徒，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衣着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当然你可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形底下在精神上的消磨当然会影响到他的身体，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说一定要把他和他的两个孩子就送回英国，那么这是养病最好的方法。可是没有想到一分别呢就是六年，那么在这六年里面幸好他不略忘记他的使命，他就真的全心全意就埋在这个翻译圣经上，所以终于在这阔别的六年，那么他终于呢把整本的旧约呢就把它翻好了。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也许就是因为你看六年没有那个牵挂，所以他可以专心一致的，那么最后就完成了第一部的中文圣经。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都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我们后来有许多的译本，但是不要忘记开头是最难的，那么它是第一部的圣经中文圣经，而且也是第一部的中英字典。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后来的传教士再来的时候， 他们不必再翻译圣经，他们可以就很自然就把圣经就分给大家，而且呢根据这个圣经就能传福音的。那么还有呢，传教士到中国来，那么有些字他不认得，那么这个时候字典对他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没有疑问的，马里逊做的工作的确是先锋的工作，他走在许多人的前面，他当然是孤单的，但是呢你如果不是一个毅力，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毅力不可能完成这个巨著的，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要有毅力呢？不是说他是天使，不是说他天然就是钢铁人，不是。我们知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也有散长的时候，所以几乎他要放弃他的工作，所以凭着他自己他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实在是一个神迹。在他的身上你看见神迹，就是借着他行这么大的事，那么不知不觉的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还有后来许许多多的传教士，那的确的就得着他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如果做先驱，一个人做垦荒者，那么不要忘记了，他永远是孤单的，他学了许多的功课只有主自己知道。但想想看，如果不是一个意象控制他，像保罗一样，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好不容易六年他的妻子回来了，家人回来了，所以你记得昨天我们看他后来写信给他岳父母的时候，他就描写，你看就在他妻子忽然间病故以前，你看那种和乐融融的样子，他们在澳门在海边有一种房子，前面还有空地，到了黄昏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可以在那散步，然后晚上他们已经有晚祷，然后个人做个人的事。那么玛丽呢还要忙着，因为她要生产了嘛，所以呢她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所以当你看见那幅图画，你就知道说这是难得或是仅有，好像几乎等于昙花一现一样，很短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玛丽逊呢，那最悲痛的时候，他说写信给他，就写信给岳父岳母，就讲他的情绪。那我们昨天也看到，那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人，这个不是普普通通的。你看，不是所以你很难想象，在很多时候从前很多人丑化基督教士，好像他们真的做了这个帝国主义的打手，那么给中国带来许多毒害。那么如果你光看外面，有的地方你很难解释，尤其这些说翻译的人，你看嘛，翻译的人他是一份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东印度公司也好，或者英国政府要跟满清政府办交涉也好，你总要有一个翻译的人。那翻译的人最好文字就翻译最好的是宣教师。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份工作，你要接受这份工作，你要忠于这份工作。所以所有政府所做的，所以东印度不做的，你应该不负责任，因为这是你要忠于你的责任，你忠于你的职守。但是呢你知道说许多时候仇敌就用这种见缝插针的方法就攻击马里逊，攻击这些人都是一样的。你只要在东印度公司，你就已经背上一个罪名，很清楚的，对不对？你如果讲的东印度公司他是卖鸦片给中国人的，你一看到东印度公司你就知道，那你为他你怎么去为他做翻译呢？所以我们知道说马里逊心中是痛苦，他能够不做能就不做了。他如果那个时候能有自由能够传福音，他根本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只有当我们看这些日记，那么看他所写的信，我们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我们要才知道他里面是平安的。所以当很多的，所以我们这次我们当然也不是仔细来看他的故事。如果你看到有人误会他，有人攻击他，当然有道理，你不能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你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你是有给人非议的空间，没有疑问的。但要紧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他没有想到，他就这样的就和他的妻子就分别了，而且是永别。那么幸好呢，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见到他。那么最悲痛的就是 在那个时候找不到墓地，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无葬身之地，那么他自己可以受苦，但是他的妻子，那么到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连找一块墓地都没有，所以最后他还是跟东印度公司摆交涉。那么东印度公司也是觉得恐怕要为说很多的基督徒要预备一块墓地，这个东印度公司这个办公的地方，那么到现在那个遗址还在，那个楼的样子还在，应该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就在附近，等于他的花园，在下面一点，你站在东印度公司的那个这个土地上那块范围里面，你往下看，你拍照应该可以拍到墓园。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因为玛丽的缘故，所以所有后来的基督徒，他们来到澳门，那么他们走的时候，那么他们最少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地方可以埋葬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玛丽的故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生对玛丽逊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么自从他的妻子走了以后，那么当然他就想到他是不能顾到他儿女，他的儿女呢一定要把他送回英国，所以下一步呢很自然的就把孩子们送回去了。那这里有一封信呢，就是写给他哥哥的，就希望他哥哥能够照顾他的两个孩子。所以他说，哥哥现在刚刚写完信，会托小儿鲁汉带去，鲁汉就是老大，后来呢我们叫他继承了父亲，因为他是个汉学家，那么所以希望有一天呢，那么他自己不满意他的翻译，希望他的儿子能做得更好。那么迪尔先生，也就是阿特拉斯号，就是 Atlas 的船医，会沿途的照料他，就是说他已经安排好了。路上呢，因为有船医嘛，在船上之后，那么所以在这个 Atlas 这个号这个船上，他沿途会照料他。那么然后就写了很多很多，他最后就说，他说我已经另外再加200磅，那100磅呢就交给迪尔先生给鲁汉专用，是老大。然后呢100磅是给利弊的，他的女儿，我希望孩子会得到好好照顾，生活简单朴素就可以了，但最重要的是及早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你看做父亲的，他顾得孩，他知道孩子们需要，给他100块，给他200块，那是，但是呢，要特别提醒他的哥哥，只要简单朴素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叫及早敬畏主，早一点得救，这就是智慧。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实在是有属灵眼光的，因为普通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儿女。既然在我们家里长大，他一定是基督徒，完全错。所以要知道说，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是神生，直接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儿女，我们能够照顾他的话，请大家记得，就是要注意的，就是你要设计一个环境，你要安排一个家庭气氛，叫他们容易信主。第一，要承认他们是罪人；第二，有一天他自己遇见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你不要以为说生在你家里、长在你家里，他一定得救的，没有这件事。你什么都可以传给你儿女，你就是信心不能传给他，他必须直接遇见主才可以。所以你看，他到现在，等到孩子不要长大的时候，他心中所念的就是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得救。